第49集，如此这般却是为何？原来朱母刘氏出身寒微，只是一个小妾，在朱寿昌很小的时候就被赶出家门。朱寿昌思母心切，久而久之竟成了一桩莫大的心事。待他长大成人后，便四处寻母，平日里也极少吃荤，为的就是多积功德，早日与母亲团聚。然而一直到熙宁初年，年过半百的朱寿昌依然没有打听到母亲的下落。之后他决定辞官寻母，发誓找不到母亲就不回家。与此同时，朱寿昌坚持念经拜佛，以血为墨抄写《金刚经》，希望自己的虔诚能感动神灵。若真有神明存在，又怎能不被朱寿昌的孝心感动？1070年，熙宁三年，朱寿昌终于在同州找到母亲。那时的刘氏已经70岁，且在多年前就已改嫁，还生了几个儿子。虽则如此，朱寿昌依然十分高兴，将母亲和自己同母异父的弟弟们都接入府中照顾。母子分离50年，终于团聚，这便是24孝中弃官寻母的故事。朱寿昌寻母一事在当时传为美谈，王安石等知识分子们纷纷写诗称赞，苏轼也是其中一员。苏、朱二人便在那时结识，距今已有10年。百善孝为先，朱寿昌这样的孝子自然也是重情重义之人。得知苏轼的情况后，马上送来温暖，锦上添花易，雪中送炭难。苏轼收到的炭火却不止王氏兄弟和朱寿昌的这两盆。子由就不用说了，司马光、范镇等人也十分关心这位后辈，时时写信问候。李常更是一有机会就来黄州探望，杭州的故交们还凑钱雇人送来地方特产，其中陈师仲尤其令人感动。他虽也被乌台一案波及，但毫不避讳，依然频繁地给苏轼写信。不仅如此，还经常在诗文里提起苏轼，并将苏轼早期的诗文编著成集。苏轼大为感动，感叹道：“何相爱之深也！”深爱苏轼的可不止这一位。苏轼有一位老朋友叫马正清，字孟德，是太学的学官，也就是太学生们的老师。大约20年前，苏轼曾去马孟德家中拜访，谁知等了许久都不见马孟德的身影。百无聊赖之际，就在马孟德家里抄了一遍杜甫的《秋雨叹》。杜甫一向忧国忧民，自己的茅屋被风吹破了，还念叨着其他受冻的百姓们，恨不得变出千万间房子来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这《秋雨叹》也是差不多的意思。唐玄宗天宝13年754年，秋雨不断，连下2月不止，庄稼因此遭殃。杨国忠却挑了长得好的禾麦给皇帝看，还说：“没事没事，这雨没有迫害到庄稼。”彼时的杜甫穷困潦倒，眼见民不聊生，却又无可奈何，只得写诗遣怀，一边忧国忧民，一边感叹自己老大无成。问题来了，苏轼为什么要在马孟德家中写杜甫的《秋雨叹》？我想大概是因为他太欣赏杜甫了。就好像我们无聊之时也会在纸上写写画画，内容则多是熟悉或喜欢的东西，比如一首歌词、一首小诗或偶像的名字等。苏轼曾说：“杜子美虽一生困厄，却一饮一食都不曾忘君。诗人以来，一人而已。”这个评价非常高。无聊之时写几首杜甫的诗也就再正常不过。苏轼本是随意为之，写罢就起身离去， 谁知马孟德却认真了。他性情耿介，得罪了不少老师同学，本就觉得待在太学没什么意思，看到苏轼抄的这首《秋雨叹》，竟深受触动，第二日就辞官回家，再不入仕。此后便时不时地在苏轼身边晃悠。听说苏轼被贬黄州，居然要来黄州跟苏轼作伴，也是一个奇人，一件奇事。马孟德不远万里与好友同患难，令人称奇，苏轼能有这样一位朋友更令人称奇。黄九、秦七、晁补之、张雷等苏门弟子也一如从前，毫不避讳，时时来信问候。这四人给了苏轼极大的安慰。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，苏轼曾表达过这么个意思：我如今要什么没什么，但总能交到一群非常棒的朋友。黄庭坚、秦观、晁补之、张磊四人都是一等一的人才，但大多数人还都不知道他们，只有我知道。这语气很有些得意。张磊的拜师时间比较模糊，但很显然，苏轼在这时就已极看重张磊，将他与秦七、黄九等人相提并论。因此，张磊拜师的时间应该在这之前。苏轼身边的朋友似乎还是不少，但这完全不能与之前相比。曾经的苏轼是全民偶像，享誉全国的大文豪，文化圈中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如果说北宋文坛是一个太阳系，那么苏轼就是那个璀璨夺目、让人无法忽略的太阳。粉丝上至皇室宗亲，下至黎民百姓，就连陷害他的人也被他的才华所折服。平日里几乎天天都有人拜访，可如今很多人为了避嫌与他断了来往，或者暂时不敢跟他来往。苏轼不禁感叹：故人不复通问讯，疾病饥寒已死矣。不过他也很能理解这些人，并认为是自己连累了亲友，十分自责。虽然司马光、范镇、苏门弟子等人依然毫不避讳，但黄州实在偏僻，用苏轼的话来说，针在井底，他们也多以书信交流。离得近的也就徐州太守陈造、马孟德等几个，可这些人也不能日日来访。苏轼生性爱热闹，更习惯了热闹，以前十有八九的时间都是与朋友一起度过，如今却是自己苦熬，似乎已经被世界遗忘。这样的处境可以说从天堂落入了地狱。